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今天是由盛和建松为您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同时也有专业分析师深度解析股市，大至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
是的，又来到了新的一周，上周市场还是处于动荡的状况。从上个星期五美股收盘的状况来到去看呢，道指是跌了 0.56%， 那标普500指数呢只是涨 0.08%， 纳斯达克涨了 0.59%， 那显示市场整体依然还是在找这一些的方向了。尤其是今年开始美联储将会升息，那过去被追捧的科技股呢都出现大回调，而过去因为遭受疫情冲击的价值股、也重新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跟追捧。那有很多人觉得说今年、肯定是比较是重磅的领域，应该会是金融股吧。建松你是怎么去看的？
对啊，你看这个科技股在过去几个星期被抛售的这个状态的确是有让人家担心的，不只是这个美股，马股这一方面也是同样的状态发生的。那很多人在想说，诶，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焦点转向其他的股项，比如这个银行股啊，还是一些股息比较好的一些股项。
是，那本周有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值得大家去关注了？那202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将会在本周举行，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出席视频的会议并发表演讲。那同时中国也会在本周公布2021年中国经济的成绩单。那我们都知道嘛，中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去年的经济表现哦，我在想应该还是可以符合大家的预期了，甚至是有超出预期的一个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说？那主要还是因为去年它经历了比较是 V 型反弹的经济嘛，那来到了今年的话，大家还是会比较紧张，它还能不能够像去年那样不断的来到去上涨，尤其是在去年的基那一个的他们的基点都是比较高的情况下，来到今年整体的状况还是比较紧张的。更何况今年这几天我们看到、他们很多个省份都陆陆续续出现比较是疫情失守的这样的一个的状况，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的疫情、会不会冲击到他们的经济。
对啊，那中国也不能够一直都把他们的边境给关上嘛。
是，
那他 关上边境，对，如果他的内需，他们是觉得说内需很强，可是这个内需能够支撑多久呢？那中国关上边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个202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呢， 很多人都想找一个答案，那中国未来的那个它的方向是什么。
对，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保持着比较是一个清零的措施，也是引发很多人的审视。为什么这么说？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看到清零的措施就是 MCO 的话，一定会是对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吧。更何况中国的疫苗接种率也是相当高了，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坚持采取清零的措施？而这个清零措施又好像双面刃这样，一方面它能够打击那一个的疫情，但另一方面它也会重创经济的，对吧？
那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国内。那国内呢，上周有一个非常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 ,EPF 啊，它的2021年首九个月的收入呢比上一年同期是增加了 7.78% 的。但去年第三季呢又比前年同期少了 19.48% 的。虽然如此呢，该局呢是看好今年的经济复苏，那最大的隐忧还是来自疫情恶化。你看你 EPF 最大的收入其实是来自股票投资，大概有 54%。 那如果股市好呢，将惠及各方嘛。
是，谈起整个股市的表现哦， EPF 就达到50多%嘛，但是来到本周或者是今年开始，我们都看到股市其实都是不断的寻找他们的方向，尤其是科技股的部分都逐渐然后去回调。诶，但好像一时之间就失去了那一个的 catalyst， 或者说已经是失去了那一个的题材。那来到今年开始或者是本周，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的分析师，也就是Arca Capital 总执行长黄德明 Danny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点评。 Danny 你好。
Danny 你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
Danny，我们来关注一下，上周国际市场真的是好像坐过山车那般大起大落。那主要还是因为疫情啊，就是还有升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市场都出现了恐慌的情绪，尤其是在科技股的部分都有不少的调整。请问你是怎么去看待美股上周科技股被抛售的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比较平常的一个调整、啊、有上有下是比较健康的东西、在美国尤其是在科技市场自从2000年年底一直以来都有不错的进展而且科技一直领着大势跑嘛。可是当它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估值过高的时候价格将会被修正啊，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怎么说轮流的转换啊。那么再加上这个货币政策可能会提早预期收紧的比市场预期收紧更快的一些投资者可能会转换他们的策略啦，由增长的那个策略转向于防备性，这样就也使到他们把手上的一个科技股抛售，然后转去银行股之类东西了。
其实这个科技股一直都被视为成长股嘛，因为很多分析员都认为它的那个增长潜能是非常的大的，不管在美国也好，在马来西亚也好。那但从他们这些公司的基本面来看呢，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有一些的估值是非常的高了。如果大家都非常看好这个领域，那为什么会引发这个抛售呢？它会不会只是一个情绪上面的问题呢？
我觉得对了，这个是一个情绪，当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某一些股像它的估值真的是过高，所以价格一直被推上去，那么一些早进场的投资者也会去 take profit taking， 提早将他们的那个盈利然后收进他们的 pocket 里面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投资情绪的问题了。可是这也是对长期来说，我觉得这些科技股也开它的价格过高，如果没有过高的话，我是比较看好这科技股的，尤其是它有比较中长期的那个我们叫做长期的 thematic 这个主题啊，一直会跑了3年之类。
明白。可是虽然最近那个跌幅那么大，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触底了。
这看个人的那个期限了。如果你是短期投资者，你是那种比较短期投资的，那么你就可能会做短期的一个策略。可是你长期的话，你就不怕了，因为你知道长期你要的是什么价格，那么就等了。
好，那我们再看回去哦，就科技股的热潮消退的情况下，大家看上去比较更青睐于投资价值股。你是怎么去定义价值股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的特色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呢？
所谓的价值股啊，就是相对于它对有现有的那个业绩收益啊，它的收入对其他价格来说是被看低估的啊的一类股票了。当然是怎样去看待他们的那个估值，是看他们。通常啊，这类股票都是看他们的那个 PE ratio 啊，看他们的市值率啊，或者看他们的高股息那个特征啊。这些股对于某一些投资者来说，尤其是价值型的投资者，他的要求是在这方面，他买进这类的股票是比他的一般的市值低，而且比较安全。所以这些对于某一些投资者来说是他喜欢这类so-called undervalue 的一个 value stock 啦。那比起成长股啊，就是一些他成长股也是算是一直是也算是价值股了，只不过他的业绩收益增长比较快。但是它的 PE 或者是它的 price to book 或者是市净率可能比其他的稍微高了一点、啊、所以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安全可是也不要这么高成长的一个 value stock， 或者你喜欢一些 growth stock， 我比较喜欢一些这个业绩收益比较高的一个类型。
那我们把这个焦点转到马股，你看上周银行股受到热捧，那后来也出现这个卖压，那科技股的表现呢，则是呈现一个暴跌的趋势，单单是科技股指数呢，就跌过超过6-8%，很多人都在很恐慌，哎，我也接到很多电话，哎，为什么科技股一直在跌？你是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
在马股的走势方面， 虽然说整体上我们去年哦，过去两年我们都是落后所有区域，倒是马来西亚、香港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市场了哈。
是，
可是我们的科技股表现不错啊，在过去两年里面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哈。他们是它的成长是它的价格上很高啊，这也是跟美国的那个市场一样了。当它的科技板块出现的价格比较高的时候，比平常高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profit taking。 现在可能我们比起美国没有这么高，可是因为受到美国美股那个科技板块的波动影响，我们这里投资情绪也受到影响，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是投资情绪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科技股还是有不错的那个业绩了。
嗯，是，有很多人认为哦，科技股的如今的跌幅哦，就好像当时手套股就是暴跌的那一个的趋势。你会担心这个科技股可能会重演手套股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吗？还是你觉得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一个的情绪恐慌的现象？
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东西了，因为手套股它的成长一般上只有可能7-8%一年，可是这个科技股它是现有的主题了，未来3-5年的主题可能更长，因为受到 5G 啊、电动汽车、自动化啊、物联网这类的推动啊，它的收益可能是将未来3-5年更好，尤其一些比较 innovative、比较创新的一些科技股之类的，我觉得这价格股价将受到一些科技股多年增长的那个支撑下，我觉得是跟这个手套股不同了。
那如今科技股回调的状况下呢，银行股被视为替代的避风港，那市场对于这个升息的憧憬下呢，你是如何看待银行股的前景？
银行股是属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价值股，或是 value stock 啦。这类股票通常是在它比较安全啦，我们就说那些投资者是很讲求很安全的时候就会买进这个 value stock， 所以有很多 value stock investor 就是这类的价值股的投资者很喜欢这类东西。可是银行股在未来或者现在呢，在利率上升的趋势上，我觉得是有利于银行了，尤其是银行的利率上升的话，那么银行的赚取的 NIM 可能更高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关键的这个主题中，我觉得现在啦会从高风险的一个板块转去比较安全的，比如说这价值股里面的投资。所以现在很多一些短期投资者都作为一个我们叫做板块轮流转型的一个投资方式，然后卖掉一些高风险然后转去保守的或者价值股之类的。
是，确实我们看到马股的部分也是确实很多的资金然后开始陆陆续续就流入去金融股的部分了。
这可能是对我来说我两个我都喜欢，所以我有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投资
组合达标effect。
对对对。
那我们看到选择这个比较低风险的股，当然它的你低风险你的回酬就比较低吧。
你有一方面是在银行股，你一方面在科技股，这样你两类的板块都有的话，那么你就 OK 了。
看回另外一个大家都还蛮关注的但是却又无可奈何的，也就是航空领域的部分。那我们都清楚了解嘛，就上周的话其实亚航就要求延长 PN17 的宽限期的上诉呢就遭到大马交易所否决，就终于是列入了 PN17 的这样的一个的公司了。但问题是在于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被列入之后，有很多人都关心这样亚航还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去挽救他们呢？因为其实 PN17 的话它只不过是有一年的时间拿去做一个的调整吧，如果它没办法拿去可能在它的可能债务问题上再做一些的调整的话，它很有可能就会被迫下市的。那对你而言的话，亚航只能够坐以待毙吗？因为现在整个航空领域还是封锁的阶段吗？还是他们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些的东西拿去重新调整的？
我是整体上对航空股的一个看法了哈，不只是不是说亚航单单一个股， 整体上航空股的那个看法。我个人是不喜欢航空股的，因为它的收益是你是看得到的，有限的，你有多少个机票可以卖啊，你的情况是怎么样啊，那么你还有其他的收入你可以算得到，可是它的风险你是很难去预测的，什么时候有疫情啊，什么时候有很坏的那个天气的东西啊，可能什么时候要换取更加好的一个，比如说他的飞机啊之类，他的 capital 他的成本很高，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不喜欢航空股的。可是如果看到整体上航空股，当它的价格现在情况，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所有航空股都大跌，它的价格，因为它的未来或者是过去一两年它的收入是受到影响的。
是，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航空股，然后你喜欢它的价格比较低的，你就选一些它的现金流动是有支撑，是 有未来可以它的现金流动，而且可以 raise fund 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选这只航空股，要不然的话就要格外的小心，因为怎么样也好，如果它未来很好很好，可是现在没有流动现金支撑它所需要的那个成本的话，那么这只股就会可能是需要短期内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我们叫做 cash solution 啊，说可能就好像刚才你亚航因为跌到 PN70 可能是因为受到短期这个 cash flow 的影响了。
可是亚航他们不是刚刚才完成一个很大批的那个融资活动吗？所以他们的资金应该还非常的充裕一下的。
可是因为这个是融资嘛，所以因为过去两年它没有的飞，所以怎么看它的
是领域的问题了。
对，它整体上它的盈利也是暴跌嘛，当你盈利暴跌，然后你超过你的股东所持有那个叫做 shareholder funds 的话，那么你就会就说 negative shareholder fund 就变成 dead stock 这样子，或者你的 cash flow 可是你 cash flow raise 的时候是也是因为你的现金增加，可是你的那个融资方面你的 loan book 也是增加，也是一样的，你还是没有解决到你的盈利的问题啊。所以有两个方面啊，一个盈利问题要看未来怎样去补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现金流动，现在你是可以举债去持有这个现金，可是你还是要还的未来。
我就觉得其实相当不简单哦，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的 COVID 的情况下，有部分的行业两年以来都是还没有恢复到疫情这样的一个的水平，那今年只是希望不会再出现诶又有一个新的变异的病毒株，然后又重新打乱了整个的市场，又打乱了整个的行业，就希望尽快的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吧。
对啊，
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 Danny 你今天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有给予我们一个比较是投资建议跟一个的策略啊，非常感谢你 Danny。
好，谢谢大家，谢谢。
财经股市是 BFM 财经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三早上9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期见。